帝王术和妃子笑。我赶忙跑到王江的身边，也顾不得这株大蒜还对我有什么威胁了。还好他只是暂时晕了过去，我舒了一口气，转而看向陈七。陈七正在死鱼眼身上鼓弄着什么，我猛地一惊，想这姑娘不会对死鱼眼有兴趣吧。虽然死鱼眼臭屁了点，但光论她的脸还是挺不错的，但这姑娘也太变态了点，竟然趁着死鱼眼晕过去要对她图谋不轨，怎么可能。我拍了拍脑袋，把这些龌龊的想法压了下去。这陈七怎么都不像会对死鱼眼有意思，如果换作是阿欣的话倒还是有些可能，但阿欣也不至于这么道德败坏吧，更何况是陈家的这位七爷。我走过去发现陈七像是在给死鱼眼解数，他划破了自己的手指，在地上画了个符，然后喂死鱼眼吃了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你在干嘛？我不禁问道。陈七头也没回，一边忙着手上的动作一边回答我说，他中了蛊术，必须马上解除，不然会死。我的心沉了一下，死鱼眼这么牛逼也会死？这种虫子这么厉害？那我怎么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死鱼眼都中了蛊术，没理由我会没事啊。陈七摇了摇头，这种蛊虫似乎只针对孙家人，那阿星和王翔他们没事，只是单纯的晕过去了。听陈七说这话，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彻底放松了下来，但是一想到死鱼眼虽然嘴上说着我们只会拖他后腿，但哪次我们遇难他没有出手，想到这次又是我们连累了他中蛊术，我不禁觉得有些惭愧。陈七像是看破了我在想什么，放心吧，孙家的四少爷还没有那么容易就死。没过一会儿阿信也醒了，他确实根本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看见陈七的突然出现还吓了一跳。我见他什么都不记得的样子，也不想让他太担心，无论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他对仍然不见醒的死鱼眼有些不安，时不时的去确认一下他是否有事。王继昂像是睡着了，呼吸很均匀，陈七靠在墓壁上抽起了烟，我不禁皱了皱眉，这姑娘竟然还抽烟。虽然我也没什么资格来说她，但总觉得这样很不好。她的眉头皱在一起，一边从嘴里吐出烟圈，一边像是在思索着什么。我也不好意思打扰她，便问了问旁边的阿欣是否知道那颗大蒜和那头蛊虫是什么来头。阿欣听我说这话也才注意到现在已经瘫软不动的那株巨大无比的大蒜叶子，还有趴在他身上已经死绝了的蛊虫。他走过去开始细细的观察起来，我见坐在地上看着王继昂和死鱼眼也没什么意思，就干脆走过去和阿欣一起看。刚刚也没有细看这东西长什么样子，现在细看才发现这株植物虽然远看很像大蒜叶子，但是和大蒜叶子还是差很多的。首先它闻上去不会有那股刺鼻的味道，反而是有一股说不出的令人心安的香味，摸上去很滑腻，滑腻的都不像是植物应有的质感，倒是很像小姑娘的肌肤。它的叶子很宽很长，从根部往顶部也没有像普通植物那样越来越尖，一直都是同一个宽度，所以我才会把它看成大蒜。那些蛊虫看上去也很普通，但是阿欣拨开它的翅膀给我看，我才发现它的腹部上的花纹很像一个笑脸，这个嘴角下扬的弧度怎么看怎么诡异。我不想离这东西太近，往后退了几步，却见阿欣的表情很不轻松，像是知道这是什么一样。你看出来这是什么了吗？我问到阿欣。阿欣摇了摇头，轻轻地说道，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看这两样生物一起出现，而且它们的形状我也大概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在谢家的生物档案库里有记载过这种东西。这种植物根本和大蒜叶子没什么关系，只是远看上去有点像罢了。这种植物叫做帝王术。
我操！
我不禁骂了一声，这玩意儿长得一副土鳖大蒜样，名字倒是挺霸气，看不出来啊。阿欣并没有不满我的插嘴，很有耐心地和我解释道，这种植物早在人类开始出现时就再也找不到踪迹了，大概是由于地球上氧气含量的巨大变化，这种植物和这种蛊虫有着微妙的共生关系。阿欣顿了顿，然后继续解释道，这种蛊虫也不简单，叫做妃子笑。
fuck，
我在心里骂了一句，这名字怎么起的一个比一个文雅，还妃子笑，这笑起来简直就是老巫婆。妃子笑会发出各式各样的笑声， 来蛊惑人的心智。这种虫的感觉极其灵敏，不管是什么生物都逃不过它们的捕食范围。而帝王术则拥有歼灭任何体型的生物的变态力量，这两种优点结合在一起，说是无敌也不为过。但是妃子笑应该和帝王术一样，在同一个时期就灭绝了呀。这个消灭王到底是什么任务，竟然能把这两种生物同时找来为他看守陵墓？我去，这个消灭王真的这么牛叉？我咽了咽口水，那我们这次不是要被他玩死了？阿信没有回答我，但是看上去情况也不乐观。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这整个捕食系统的一部分，我们继续往前走的话，就有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碰到这种杀人之物。我听这话也是有些担忧，不过想到还有这两尊大神在，管他是神是佛呢，在我们这两座大神的面前通通都是死了死了的。但转念又想到，这两尊大神根本就没有想跟我们一起走的意思，又不禁从天堂再次跌进了地狱。你们这次又要跟我们分开走吗？我小心地问到还在抽烟的陈奇。出乎意料的，他竟然摇了摇头，语气云淡风轻。你们不觉得这座墓的主人有意识的要把我们聚在一起吗？我想了想，也不禁抽了口冷气。在先前这两尊大神哪里肯和我们一起行动，个个都臭屁的不得了，但是每次在我们要被这什么女鬼笑折腾死的时候，在我们要被什么稀奇古怪的粽子玩死的时候，他们总会出现把我们救回来。如果一切都归功于巧合的话，那也太巧合了吧。说的好像也是，不管我们再怎么分开，最终却都会聚在一起。这难道真的是那什么消灭王搞的鬼？陈七摇了摇头，把烟头掐灭。我也不太确定，但是继续这样分开走也没什么意思了。既然这消灭王要我们在一起，那么就让我看看这个死了几千年的人还能搞出什么狗屁东西来。他的语气跟死远很像，淡淡的不带有一丝波澜，但是相比起死远的更加多出了一丝冷漠和不屑。这让我有些不解，一个顶多二十出头一点的小姑娘在这座古墓里出现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再加上这种身手，这种不从小开始练就根本不可能有的身手，他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谜。但我也深知自己几斤几两，像谢家这种以情报出名的家族都对陈家置之甚少，我一个外人又何德何能来窥探别人的过去。我就这样想着的时候，死鱼眼忽然醒了，他先在地上滚了一会儿，然后才张开双手双脚成一个大字形的打了个重重的哈欠，最后才坐起来，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说了句，这是哪儿？我被这位大少爷的起床像惊到了。你妈，这起床的姿势就如此销魂，睡相岂不是，说不定还喜欢裸睡。我摇了摇脑袋，把这些胡思乱想挥走。你不记得了？我努力装出友善的样子，对着他笑道，哦，藏猪头。他说的时候表情是人畜无害。
我惨嘞，老子这样对你就换了一句糖猪头，我要宰了你。
我对着他大叫道，被阿信拦住了。他一边抓着我一边劝我要淡定。死玉眼呆滞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猛地一下从地上跳了起来，抽出长剑做出了迎敌的姿势。我不禁仰天狂笑，你这装逼死玉眼还有起床呆呀、啊、笑死我了。我捂着肚子笑岔了气儿。陈七看我这样子也是觉得好笑，阿金就是一脸无语地看着我，干脆不鸟我，去照顾王继昂了。我在死玉眼那要杀人的眼光下终于是闭上了嘴，但一想到他刚刚那傻逼样，又不觉得时不时笑出几声。死玉眼也是懒得和我计较，反倒是对陈七说了句，你也发现了？陈七轻轻地点了点头。死玉眼皱了皱眉，那怎么办？将计就计，一个死人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就看看他在搞什么飞机。陈七望着木顶，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死玉眼也不再开口，之后王继昂也嗖的一下从地上蹦了起来，吵着嚷着要吃饭，说是肚子饿的王爷又挂了。我只好从背包里拿出简易炊具，加了点挂面给他吃，看这么多人饿着，干脆就把全部的挂面都下了锅，喊了陈七过来一起吃。陈七倒也是不客气，嘿咻嘿咻的就吃了几大碗，看不出来呀，小姑娘那么瘦，饭量倒是大得惊人。我想叫死玉眼也过来尝尝，却被陈七制止住了。那位少爷嘴巴刁得很，不吃素的。我听这话嘴里的面差点喷了出来。我操， 这从小在道院长大的主妇吃素，你妈开什么国际玩笑？现在的道长都这么嚣张了？
谁说道长不吃荤？陈七对我的过激反应倒是不在意，孙家的这位就更甚了，无肉不欢。王继昂也受不了这玩笑似的话，大骂道：
我去他奶奶的，同样是在社会主义的光辉下茁壮成长的娃呀，咋就差那么多呢？
紫玉眼瞄了我们一眼之后，拿出了份肯德基的汉堡包就咬了一口。我再次喷饭，不是喷面，这紫玉眼也太不靠谱了吧，进古墓一个压缩饼干不带，竟是带这些损害健康的垃圾食品。
他也倒真是土豪啊，又是双汇火腿，又是汉堡包的。而我们呢，最好的食物也就是这没有一点油水的素面了。苍天待我不公啊。